they think we're weak. But you're the reflection of my love. We're incomplete.
威士忌应该叫教父是不是？
朗姆的呢？
我们两轮呢？
朗姆的莫吉托啊。
那我说一个吧，伏特加，我最爱的莫斯科骡子。
那金酒，我说一个金汤力。
别在这解答案，换一个。龙舌兰有个最经典的叫玛格丽特。
我之前是一直觉得鸡尾酒特别像做菜一样，就比如说菜有酸甜苦辣咸嘛，
嗯，
但鸡尾酒最早鸡尾酒可能有加柠檬，
嗯，
甜有糖蜂蜜，然后苦的话有各种苦精，
嗯，
辣的话就鸡酒本身，其实它有那种辛辣的。
不是，下次出一款酒，我们都帮他把名字想好了。
应该不太好喝那杯酒，
叫吧台大叫，就是坐在吧台可以大叫。
你好，你的吧台大叫就很奇怪。你好，你的一些小刺痛，然后这个整个
有在顾客的伤口上撒盐的那种感觉，
就很难受。我说我不行，我打死都不要叫这个名字。
所以鸡尾酒喝的到底是什么呢？
需要工作，需要闲暇，
需要想象力以及一些理想主义。
我们想要潜入生活，
听见城市的风味。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鲸鱼赫兹，我是主播冠美，
我是 House，
我是乐克。一听这个开场的顺序，就觉得今天又不一样。
对，今天我们的组合是两个酒鬼和一个不喝酒的人，加上一位制酒鬼的嘉宾，
对，制造酒鬼的人。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我们非常好的好朋友，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经常提过的那个人。
他可能经常在店里打喷嚏，就是因为我们 cue 他次数太多了。
然后 Barcoda 的
首席
首席调酒师。
Leon，
大家好，我是 Leon。
对，我们会亲切的称他为老李。我觉得我已经改不过来了，
没关系，
希望你可以平静的接受这个称呼。
那按照我们的惯例有一个快问快答，今天这快问快答我问吧，因为不然我后面可能会全程就没有词
了，超出你的知识范畴了。
对，我先问了快问快答，然后老李再正式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第一个问题，老家在哪儿？在成都生活多久了？
老家在福建，然后在成都生活十年了。
十年真的不短哈，
十年口音都没改过来吗？
没有语言天赋。
您怎么把刚才没有录之前的 diss 嘉宾那些又开始延续？
我还在那个状态里，因为对，跟老李太熟了，实在是太熟了。
这问题也太奇怪了吧？最喜欢什么节日？为什么？
谁出的问题？
这肯定是没来的那个。
什么节日？
嗯，
我这个真的好难回答。
那就什么节日店里生意最好，你肯定最喜欢什么节日？
那也不是啊，我觉得调酒师是很难过到节日的。就我们一般过节就是在大家过完节之后
补一个
春节吧，可能会
好歹
休假的几率高一点。
这个题我也不懂哎，
你为什么还要 diss 没来的主播？
如果有朋友请你吃饭，让你选火锅和牛排，你会毫不犹豫选哪个？这是预设了一些什么情况吗？
对，我觉得这个是个都变成心理测试了。
是待会要去的地方吗？火锅跟牛排两个都很难选，火锅吧，可以选白锅。
你是不能吃辣，还是不爱吃？
不能吃也不爱吃。
哎，这题我
算了。哎，这个在这里说会被到时候被骂呀？
为什么呀？
因为毕竟是在成都录的。
成都，我认识的很多成都人都吃不了辣。刘哥吃个麦辣鸡腿汉堡都辣到出汗。
不是啊，刘哥每次都说啊、哎，我真的不喜欢吃辣，然后每天来店里说哇，我跟他吃个水煮肉片太爽了。
哎，这题我会答，我会选牛排火锅。
你的机智真的是没用对地方。
烂梗。
第四个问题哈。最喜欢成都哪一条街？为什么？
哪一条街？玉林吧。
嗯
嗯嗯，因为是我才入行的时候在那个附近上班，
嗯，
然后算是我稍微在成都松了一点点，松了一口气之后有空去逛的地方，因为就住在那个附近。
玉林，乐师傅熟啊，
没来的更熟。
第五个问题，喜欢在一天中的什么时候喝酒？
其实我喝酒喝得很少。
哎，其实我也。我觉得你是不是一问都不喝酒？你工作的时候肯定不喝。
对，我可能还没郭老师喝的多。
就是
真的吗？
你知道他们调酒师有一些习惯，会调完之后拿那个搅拌的那个勺子滴一滴在那个壶口，然后尝一下。如果是我就会㧟很大一勺。
然后你那边摇出来可能就只有八分吧。
对，然后就自己不用花钱，侵占每一位顾客的那个额度。
好了，我们的快问快答的环节结束了哈。
嗯
嗯，老李还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你的身世背景。
身世
摊牌了，摊牌吧。
身世背景
没有，就是你就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做什么的呀，一些想跟我们听众说的话，让大家更快的了解你。
就是我的抬头。
嗯。
那太短了。
我还指望着你自我介绍能说满一个小时，这样我们就可以
有 AKA 的那种吗？嗯，没有，一般就只会说我在哪里上班就
啊，那不用说了，我们节目听众可能80%都知道了，
对，60%都去过。
那说一下我们即将会有一个新作品吧，我们在成都更南边的地方马上要有我们的二店，叫 OCIA。
哦，都不叫 Barcode。
对，它。其实两个名字算是一个风格吧，都是音乐术语。
嗯、
然后 Barcode 它是一个乐谱的终结章，就是代表了一天的一个结尾。
嗯。
但是我们二店它会有白天也会营业，然后这个词它意思是就是乐谱中的选段，意思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去度过这段时间，
嗯、
所以选了这个名字。
比如说早上起来喝一个金汤力嘛，
也不一定嘛，你也可以有别的喝的。我们白天会有一些咖啡的特调啊，这种就不带酒精的、
哦、
或者很轻松的饮品。
哎，我真的发现有些那种特别爱喝酒的人，
嗯，
原来有一段时间我的一个舅姥爷住在我姥姥家，然后他就是那种特别爱喝酒的人，
早上起来整二两，
他就早上起来弄一个二两，就那个油条什么的。
他们早上的是以酒解酒，对不对？
可能解上一对儿的宿醉。所以那个新店是在麓湖对吧？
对，在麓坊中心。
嗯，什么时候已经开业了吗？
嗯，现在是试营业的状态。
哦，那就住在南边的朋友可以去。
那岂不是开到刘哥家门口去了？
但刘哥说他还是要去童子林的店。
嗯。我们切个正题呗。
行。
嗯，
开始今天正式的那个。
第一个问题有点难住我了，我觉得你们回答应该没有问题。就是平时我们在去这种酒吧的时候，我们点酒的喜好，乐师傅你是怎么？
哇，这个一细想还有点难哎。我可能最点的最多的是古典 old fashion。
哎，你一般
是吗？结果不是，
你一般自己有一个什么流程吗？
如果是吃完饭的话，
嗯，
尤其是在成都吃完饭，因为吃饭口味比较重，然后我就会先喝一个那种
骡子，
对，莫斯科骡子，然后我又不想点莫吉托，就是这一类型差不多的，就清爽的这种长饮的小酒，但我没把那当成酒，就没把那当成第一杯，
就开场，
对，它是个那个 intro， 就是个前奏，然后我最常喝的还是古典，而且我有一个习惯。就比如说去到一些那个不熟的或者外地的酒吧，我都会先点古典，就是这里边可能有我自己的一个小逻辑，是我想先试试他的那个、
很多人都是这样，他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我来判定这家店好不好的标准，
我不会一上来就点他的创意酒。
哎，那如果这家店没有古典怎么办？
他不配，
那完了。
我不能这么mean。我其实有点不理解个别酒吧他不做传统鸡尾酒这件事儿。
真的是有没有古典的？
我遇到过，其实那个感觉就是可能比较个人化、比较野路子的酒吧，就它不是我们常规认知的那种鸡尾酒吧。
不要 diss 我们的同行，
什么东西？
不要 diss 我们同行，
会不会他不会调？
嗯，可能性很低。这个应该是，
我觉得也是吧。
入门你绝对绝对会了解到一杯，就像金汤力一样那么 常见。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其实金汤力是我非常非常爱喝的调酒，但我几乎不在外边点，
不在扣大以外的任何场所，
也不是扣大，我都不点金汤力，
他扣大他都没点，
我觉得好不划算。
哎呀，今天会不会爆出一些行业内幕，什么底价多少？
那就得指着老李了。House 呢？作为酒鬼，
哦，其实我去酒吧去的次数特别少。然后我唯一记得去几次可能都会点的、嗯、都点了的可能是金汤力。开始认识到鸡尾酒之后，第一款知道的是金汤力。
嗯，
就是说去的时候唯一几次我有印象的都点了金汤力。而金汤力可能也比较清爽，有气泡，它整个呈现出来也比较清透的那种。
好入口吗？
对对对。
我觉得金汤力并不是
不划算、
对对对，因为你想不同的金酒配不同的汤力水，还有包括他们装饰不一样、嗯、其实都会有不一样的。
老李的金汤力是会放炙烤的迷迭香对吧？
嗯，不一定，看了一个金酒、哦、可能是你喝到的那一杯，
那就我刚好赶上那一杯、
嗯、对，
是我老觉得草本，我老觉得那个金汤力这个名字缺少点韵味啊，它就特别像什么李大帅之类的，这
什么鬼？
就是金和汤力嘛，
就是你听多了，所以你觉得像。
我记得有一次印象特别深的，他金汤力他上面放的是半颗山竹，他把山竹切半之后露出一半的果肉、嗯、然后就挂在了个杯边上。
对，就是很多调酒师会根据他自己的理解做一个和这个金酒最合适的一个搭配。
这里边老李可以科普一下，其实金酒有一些那种方向哈，就是风味的特征。
对对对，而且像像比较老派一点的金酒，我们说的传统的伦敦干金，它可能就是比较偏杜松子啊，然后香料啊这种、近几年出了一些新式的金酒，它其实风味就是散布的已经非常多了，有完全偏花香的啊，有很更偏重果香的啊，这种就是你能想到的你想不到的。像我昨天晚上才刚刚喝到一个，就是它是用日本的一个做有一点点像烧酒的原料去做了一个蒸馏酒、哦、然后再加入了杜松子这些，但它喝起来就跟传统的金酒有非常不一样了，所以它并不是说金汤力。
还有一些会用到增味的金对吧？
增味是
就是它可能会提前先萃一点茶或者
这个一般我们就算是什么什么特调金汤力这样子、哦、
郭老师会你会点啥？
我一般
你好像没有第一杯，你就是一
杯
就混到最后。
对，郭老师一般连续了都我不喝我不喝。
对，
我一般如果去到一个比较陌生的酒吧，就会让调酒师说你推荐一个给我
啊。
但是有时候调酒师会问你是喜欢喝什么样的，然后我就在自己脑子里就会补一句，我说我知道是什么样的，我还要问你给我推荐吗？
你好容易信任别人啊。
就是我觉得调酒师问你喜欢喝什么样的，大概就是你要给我一个大概的
方向。
对，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问客人你喜欢喝什么样的，他也会闷住。然后我说 OK， 你可以说你不喜欢什么样的，你可以把你所有不喜欢的风味说出来，这样子我们避开
这
些、哎、这
也是个技巧
的。
我们避开这些之后你至少是不会喝不下去这杯酒。
但是比如说我如果新拿到了酒单，我就会放松很多，因为它上面会有风味描述嘛。
啊，它会有的会把原料跟风味都写上。
不应该先拿到酒单吗？
就是有的时候直接几个人就坐到吧台了，然后马上就是那种
快问快答了，
快问快答，
话赶话的就开始问起要喝什么。
就是比如说四五个人一起去，别人一下就都点，像我们这种一下就知道第一杯要点啥、嗯、然后
确实。那你就说你不喜欢的，我觉得相对说我更喜欢喝什么来说，点我不喜欢什么，你得到的惊喜的几率会更大一点。
嗯，
因为如果你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比如说我今天要喝一个柠檬的，那它大概率就不会跑偏很远、嗯、但是你说我非常讨厌柠檬，那它这杯酒就是它除了柠檬以外，它可能你会得到任何你想象不到的东西，它也不会太离谱、啊、至少它不会让你喝不下去，并且你不会你会有个期待，哇我会得到一个什么没有柠檬的东西呢。
嗯，
这种
不是每个酒吧都有，都肯定有一款酒叫做 Surprise Me。
嗯，但是如果你去了很多次他都给你这个，你还能被 Surprise 到吗？
也不能，在你那儿就得不到这个。
你喝永恒都就够了。
对，
诶，那老李会怎么点？
我一般会点酒单上。
你会出去喝酒？
就是比如说我去一些
踢馆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学习学习。就是有空的话就在成都就会去一些没去过的店。 然后或者去其他陌生城市玩也
会被认出来吗？
不太会吧，就除非有的就是认识，那就不存在认不认出来了。然后去陌生的城市也会去逛一下当地比较有名的店。
然后去那儿一般会怎么点？
就是优先选择单子上拥有没有见过材料的酒，就是哇这是什么好神奇啊。
他这是就是我发现其实每一个真正热爱自己行业的人都会带着职业病出门。就你看他点酒的逻辑并不是他想喝什么。
就是我没见过什么，或者我攒一下见识。
对。
就是学习啊。
然后如果那个调酒师在给你介绍这款酒的时候，你会不会内心
就在翻无数个白眼？
我就看你怎么演，
在老子面前弄这些小酒酒。
没有没有，不要黑
我。
我们
节目就把人家这么好的一个人给塑造成了。
我们也会看别人服务，比如说有一些，哇，这个点就是我没有想到，但是我确实，这个服务让我很舒服。然后我就会回去跟我的同事分享说，我在一个店，然后他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服务，我觉得非常好。如果我们实行起来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去试着这样做一下。
会经常遇到那种，比如说他用了一个材料，你之前没有想到过，然后确实在这款酒里呈现出来的感觉是非常惊艳的，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不会经常吧，但是还是有。然后我觉得哇，这个还可以这样做，然后我说那我回去买一个这个试试，还可以怎么样做。
有吗？我认为你已经站在那个8848珠穆朗玛峰之巅
了。你能不能离开这个房间？我觉得我今天录完可以不用回去上班了。不要害我，我害怕。
有没有比如说具体的，就是刚才说这款原料用到，哎，你觉得哇，好巧啊，好巧妙啊，用的这个，这样的具体的例子？
我有一年在上海喝到一个松露做的马提尼，就是可能是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的一个酒。
一个 dry 马提尼，干马提尼吗？
可以说是干马提尼的一个延伸，就比较像那个风格的，但它的松露加的非常恰到好处，就不会说很突兀，
不臭。
对，因为松露蛮那个风味还蛮强的哈。
对，就而且很挑口味，就是你喜不喜欢。
可能他搭的那款金酒也比较，
对啊，
那个哈。
如果这一杯是一个松露金汤力，那乐师傅应该不会觉得不值这个价了。
我可不是那种什么东西加点鱼子酱我就觉得好吃的。
它也倒也不是说松露这个本身多贵，就是它搭的很合适。
对，但如果确实就是像老李说的这种，我有点好奇，就是我是对那种挺喜欢探索这些风味里边的角落。
后面我们会聊到，比如说老李创作一款酒的时候，如果用到像松露这种它的风格很明显的这种气味的，是怎么找到那种 balance 的，是吧？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你问。
我问吗？
对，
今天是我要当那个特别mean的，
就因为
那
个问题
人
那个问题我真的说不出口。
我十分的想问老李，你作为一个调酒师的角度来看哈，你摒弃掉其他杂念，就是我走进一个陌生的酒吧，怎么点一杯酒才能让那个调酒师觉得，哎，这个人好像值得被尊重？就是他既没有很，我不会遭到他的敷衍，也不会遭到他翻白眼。
不应该你点任何酒他都
你不要拿出这种职业话术来应对我的问题。
但事实就是这样子，就是你为什么要花钱让别人给你尊重？我花钱是为了让我自己开心啊，就其他不重要。
那我能再追问一下，就如果真的我每一次走进其他的各种酒吧我都是点古典，调酒师就会觉得是不是有点，
他也不知道你去每个地方。不会，
因为我一直觉得可能每一个那个酒吧的调酒师会不会更爱做创意酒单。
别人我不知道，但我自己不会。
你
会觉得只要你知道你自己心里想喝什么了，因为我觉得你去剪头发的时候你不会想说我今天跟理发师说我要剪一个什么样的发型，他会觉得我很懂，对不对？
好像也是。
你会说我剪一个什么样发型我自己更好看。
但是我没有
不想。那你喝酒的时候为什么不说我点一个什么样的酒我自己喝得更开心呢？
但是我又很怕做成那种，就比如说我们走进一个酒吧，哔哩吧啦说了一大堆，人家觉得哇这人怎么那么事儿，然后又装。
你说你跟调酒师哔哩吧啦说了一大堆。不用啊，只要你是礼貌的，你们沟通多少是无所谓，但是他如果很忙很忙，然后你一直跟他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开心。
哎，我有一个问题，但是我这个问题不太好表述。因为经常我们坐吧台的时候能遇见 两种人哈，一种人是前置的问题特别多，
嗯，
然后一种人是比如说你给他上了一个创意酒，然后他就有一种懂王，你知道，
嗯，
那种哈，尤其是比如说带个女生一看就是来约会的啊，
嗯，
然后他就跟那个女生讲，啊，你看他这个怎么怎么怎么着，这个他放了一些什么，然后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我还真见过这种，
哎呀，这种我不行，你
这种会不会干扰到你就调酒师的工作？
嗯，不太会，前置问题特别多，我觉得我非常可以接受，就是
嗯，就大家先交流清楚，
对，
嗯，
就是我们都说好了，就是你会得到一杯什么样的酒，
嗯，
这样子就是比较保险嘛，就不会他到时候你给他了，他就像刚刚说的，说好我不喜欢的东西或者我更喜欢的东西，这样子会得到一个我喜欢喝的东西的几率更高。这个后置问题，嗯，只要他不是不礼貌的吧，我觉得就是说到头还是只要他是一个礼貌的客人，我都不太会。
建立在大家是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你觉得 OK 对吧？
对，
我觉得可能前置问题多的也是算是比较熟的客人了，应该是，
嗯
嗯，有时候很熟的客人他甚至就不说话，你就知道他第一杯要喝什么，嗯，有人他是固定我第一杯一定喝那个，不需要说他坐下就有的喝了，
嗯，
就是比如说说那个老李我要一杯古典半糖，你会翻白眼吗？
不会啊，这个为什么要翻白眼？
然后刘哥听了这个节目就要打喷嚏的，然后实际上也没有上半糖，然后就刘哥还会觉得哇果然半糖的更好喝。
没有，
所以我去一个酒吧我点有点什么酒，然后，
嗯，
这种都是自己心里，
对，我觉得是
心里歪歪的，
是我自己的心理戏。
因为调酒师每天见很多人，我并不在乎你懂不懂这件事情。
啊，我觉得人家是职业操守是在那儿的。
我觉得我们那种就是对某一个客人记忆特别深刻哈，
嗯，
就只有两种，一个是他非常没有礼貌，还有一个就是他非常有礼貌，
嗯，
甚至超出了我们大部分接待的客人的那么客气。
嗯，
就这两种人会让我们就是记得很久。其他的都还好，就所以我说你喝什么其实只要他能给你出的你都不要觉得是冒犯，这是他的工作呀。
就是我是可以克制化那个酒的，按照我自己的喜好。
嗯，就是他们店有这个规则的情况下，
哦，
就像有一些比如说像酒店啊他们，
嗯，
他可能是会更怎么说流程化，或者他有很多规则的情况下，
哦，
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权限吧，可以这样说。
嗯，
他我说我给你换一个什么怎么样的或者怎么做，他们就一样按照标准来出。就是其他的店他只要可以这样子的，你这样子去跟他沟通没什么，而且他会很开心，就是你可以表达好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嗯
嗯，
我之前去那个坚果的时候我就只有一个要求，我说你少放酒就行。
他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好的要求。
所以少放酒其实是不太会影响到风味的嘛。
嗯，会看什么酒，
嗯，
看什么酒。
像刚才郭老师那么点酒就引申出了看什么酒这种问题哈。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鸡尾酒吧里用到最常用的六大基酒，威士忌、白兰地，然后朗姆、金、伏特加跟龙舌兰，是吧？就是你跟他们打交道时间这么久了，你会觉得这六种酒它的风格上有什么明显的不一样吗？
嗯，这里面包括了一个深色烈酒和白色烈酒的区别。
嗯，
就白色烈酒肯定会更清新一点，然后深色烈酒可能会更偏，
嗯，
比如说成熟水果啊，然后木质啊，
桶味，
对对对，木质啊，然后焦糖啊这种比较深，我们日常中会接触到的深色的风味。
嗯，
我们在做酒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搭配，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做特调比较多的时候，已经会在基酒的基础上才去做加工，可以说加工嘛，就是加一些某一些风味。所以现在我觉得基酒已经不是一个可以怎么说呢，
可以定性一杯酒的，那个，
对，可以定性一杯酒的风味了。
那也就是说像深色酒搭风味重的东西，然后白色基酒搭清新水果花香系的东西，它是个迂腐的概念。
迂腐
可以不这么做是吧？
可以不这么做，只要你自己的逻辑是通的，你想怎么做都可以。嗯，因为这杯酒如果是已经是你的自创的话，那它的解释说明权就属于你啊。
深色基酒和白色鸡尾酒指的是白色伏特加，
伏特加它就是白色，
哦，
透明的，
嗯，透明
金，
嗯，
金，
对，
龙舌兰，
龙舌兰它都是属于白色烈酒。
朗姆是有两种，
对，他要看有没有过桶或者有没有经过其他的风味处理，比如说有陈年朗姆酒，然后也有白色朗姆酒，他甚至有金色朗姆酒、香料朗姆酒，这个里面分的就比较多。
哎，我发现用白兰地做基酒的非常少，是不是？就相对来讲，
对，
叫边车，是吧？
就有一、
那个、
有一些藏比较经典的酒吧。
我发现你们店的创意酒单里很少用白兰地。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比较好一点白兰地都不便宜。
嗯，因为白兰地就是三大厂牌是吧？就三个牌子都挺贵。
就如果我用了这个的话，它一首先单杯的价格就升上去了。
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我们日常去喝白兰地的时候，大家在电视里面肯定见过，就是我会把手卡在它的杯子，不像是葡萄酒杯一样是一个高脚杯，它是一个虽然有脚但是很短的一个杯子。
嗯。
白兰地它我们喝的时候不会说推荐去加冰或者怎么样的，它是需要用你掌心的温度去给它有一点点那种温度打开它的风味的，它其实不太适合，也不能说不适合，没有这么多局限哈，就是传统意义上就是它可能不是冰的状态的来说它会更好喝一点，这个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鸡尾酒一般出的时候都会是冰的，我之前有我们店有出过一个就是一个冬天的热饮，然后用了白兰地的，这个是一个原因。还有个原因是其实大家会觉得鸡尾酒一定要用贵的东西来做，但是最开始鸡尾酒起源就是那个时候酿酒的工艺不是那么好，烈酒出来都很粗糙，所以大家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让它变得更好喝、
要给它调好喝，
对，就是水嘛，水果、苦精、糖，就是这个当时最容易得到的这四个东西，我们试着把它加到里面。所以像乐师傅最爱喝的欧菲选，它就是加了糖。
嗯，
那我加了糖之后，这个东西变甜了，我怎么让它喝起来又不是很齁甜？那就
加点苦，
对，加点苦去平衡它，
再加点酸。
对，所以说，如果像我们现在很多烈酒都已经本身就非常好喝了，我觉得也不是说没有必要，就是说。如果我直接这样喝都很好喝了，为什么需要用一些水果去让它掩盖掉它一些风味呢？
嗯，哎，作为一个小白哈，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六种基酒，它分别对应的最经典的一款鸡尾酒是什么
啊？
我很想知道。
浩斯先回答，
我们就挨个说嘛。威士忌，
威士忌应该就教父是不是？
威士忌太多了，
是
啊，
教父怎么不算？
不是，就是最经典的是教父。
我觉得每个人对最经典的、就是我记得的跟你记得的、
我觉得你很难在言语上打败一个这么严谨的人。
我换一个词儿，就不是经典嘛，就更普适一点的，大家都知道，
流传度比较高。
对对对对
，popular。
那你看这个
教父，但也很
这个作为这个一开始作为我喝酒很少的人，他都能回答上来的，就代表他有他的流传度。
那就老李接一个。你想说哪个？
我都可以，我当然我最后一个说了。
朗姆的呢？
我们两轮呢？
朗姆的莫吉托啊，这是最，我觉得这个可能甚至在很多时候超过了金坛里的知名度。
哎呀，莫吉托我都知道，就在我这里我都不会点莫吉托这种酒的。
我其实也不太会点莫吉托。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他满大街都是，大家都在喝，我不想。
其实我就是我有点被这个影响，其实单说莫吉托是好喝的，
但其实莫吉托点击率不低啊，虽然我们店没有啊，但是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个是最保险的，
不出错嘛，
就是我至少不会花一个钱点到一个我喝不下去的东西，我点莫吉托100%我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就像为什么会能点金汤力一样的，第一个我很爱喝，还有一个它非常保险。
其实古典都不一定能调好喝，就是有一些店。这话是我说的，不代表老李的那个观点。那我说一个吧，伏特加，我最爱的莫斯科骡子。
但是你不爱加伏特加。
我爱金酒骡子。
对啊，
我靠，你没有，我可以喝伏特加的骡子。
那你在扣大点的都是换了金酒的。
是因为我觉得你们调的金酒的会更好喝。
马上要干你了，我刚想说，那你意思是伏特加的不好喝？
那我就下次换回、
不用不用不用，你开心就好。
那金酒，我说一个金汤力
啊，
不要在这捡答案，换一个，
换一个，
郭老师再说一个
，dry martini
，
自由古巴，
自由古巴
，自由古巴
是
龙舌兰，
朗姆酒，
朗姆酒，
龙舌兰的最经典的是什么？
龙舌兰
非常经典，大家一定都听过。
忽然，因为我特别不爱喝龙舌兰。
哎，那个血腥玛丽是什么酒做的呀？
伏特加。
伏特加。
哦，
阿佩罗城是
阿佩罗没有用这几个
哦，
他就是用阿佩罗做的。
对，
现在
是利口，
怎么变成了一个就是
老李说吧，
考题
龙舌兰。
龙舌兰有个最经典的叫玛格丽特，就是杯边会有一圈盐。
哦哦哦哦哦，
玛格丽特是就披萨吗？
是那几个字儿。那就还有
白兰地，这个时候就是调是该翻白眼的时候。
白兰地除了边车还有啥吗？
嗯，还有一个比较经典叫白兰地 Costa， 它会在杯边裹一圈砂糖，然后又会有一圈比较厚的柠檬皮放在杯子的内侧，它会卡在杯子上面。你喝的时候会既喝到外面的砂糖，又感受到里面的柠檬皮，然后喝到这个酒液。
白兰地 Costa，
对，它其实
跟哥斯达黎加有什么关系吗？
没什么关系，但它其实在酒的整个风格上跟边车比较像的，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酒。
这两个其实在店里一般点的会比较少吧？
嗯，边车其实点挺多的，就是很多人心里面的那杯古典。
你们店有边车？
不然呢？这个就那难道不就像你去别的店点不到古典一样吗？别人一定会疑问。
从来没有在他们，就反正我们去的时候从来没点过边车，那我下次可以。
可能是刘哥没有让你喝这个。
那个威士忌不是分好多种威士忌吗？
嗯，
不是现在日威不是也挺火的吗？
波尔本算一个嘛，
嗯，
然后日威单独算一个，
嗯，
然后就苏格兰，
嗯
嗯，
还有加拿大、爱尔兰
啊。
它作为基酒的时候有不一样吗？
有啊。
Old Fashion 是必须用波尔本吗？
嗯，传统的是用波尔本、
嗯、
但是现在你喜欢别的你可以换。
我可以用亚波勒十八年是吧？
可以，没有人会。
但是没这个必要、
对，但是是可以的。
嗯，
就比如说你非用一个亚波勒十八年，我最推荐的也就 Old Fashion 了。你做个什么
是就毁了它。
Whisky Sour 你又用很多柠檬啊、嗯、糖啊，就是
House 刚才是要、
嗯、我刚才想问，就波尔本跟威士忌比如说跟苏威的区别是真的是它酿造的原料比如说玉米跟小麦那个不同吗？还是说有其他的差别？就只是原料不同。
对，就是他们两个国家的这种
法律
对酒的法律不太一样、然后因为原料的不同你最后得到的这个东西也会不一样，
风味也会有区别。
对，
日威其实也不是很适合调酒对吧？
也没有不适合，它的价钱怎么可能不适合、
对，价钱不太适合。
那就太贵的威士忌比如说有些陈年有些特定年份的是不是就不会用来做鸡尾酒调酒、
嗯、
它已经很好喝了、
就不会给它加味了。真味
就是我们不推荐，但是你要那样的话不会也不会拒绝你。
嗯，就价格会高一些、
就收他一杯纯饮那个的价格、
对，差不多。
所以鸡尾酒喝的到底是什么呢？
快乐。
对，快乐是它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知道。
House 你觉得鸡尾酒喝的是啥、我们两个那个业余的先说，然后最后再让老李说。
我之前是一直觉得鸡尾酒特别像做菜一样，就比如说菜有酸甜苦辣咸嘛，
嗯，
但鸡尾酒最早鸡尾酒可能有加柠檬，
嗯，
甜有糖蜂蜜，然后苦的话有各种苦精，
嗯，
辣的话就鸡酒本身其实它有那种辛辣的，
嗯，
然后咸的话有些还会加盐。就我自己作为一个小白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比如说他会把各种有鸡酒或者说后面的增味的一些东西一些食材、或者说一些药酒什么之类的加进去，其实特别像你做菜的时候可能你那个鸡酒基本的食材是一个牛肉或者说一个鸡肉，
嗯，
但你后面加其他东西出去之后，比如说每个厨师他有自己的做法，然后他有一些创意经典的菜是流传下来的，就像一些经典的鸡尾酒款，有一些菜可能就会有一些厨师会做一些创意菜。
对，
在这基础上，比如说他会加一些其他的，他对这个菜的理解，或者说不同地域地方加一些其他东西进去。调酒师跟厨师唯一的，我觉得一个区别是，调酒师需要跟客户交流，对他需要一对一的站吧台，但就厨师真的是在后厨做到菜之后，就直接上菜了。
还真是，我们所说的那些所谓的经典款，都是一个一个被创造出来的。
喝的是生活中的五味杂
陈。哎呦，你好会上。
这句话可以做开场了。
嗯，我觉得鸡尾酒喝的是排列组合，就是我甚至觉得每一个东西放的顺序不一样它都不太一样。其实同样一杯金汤力，我去的每一个酒吧调出来的也都会有一点不一样。首先它基酒就不一样，然后它增味放了一些装饰的原料，那个其实会影响到它的风味。 其次就是他的手法，就是技术我们所说的，再一个最后就是他那块冰如果不一样，我觉得他最后呈现出来的都会有点区别。
而且你看他调酒过程特别像中世纪那种炼金术一样，就是他各种器皿、各种东西，然后你看他整个表演的过程。
老李就是幸亏入了鸡尾酒这一行，要不然就去做绝命毒师了。
我还差得远的绝命毒师。
对，我会觉得他有一点数学跟化学的成分在里头。
但如果你只是做经典的话，也不能说不太用得到化学吧，但数学还是会用到。比如说我们私底下会去讨论一杯酒，这个酒摇十秒钟和摇五秒钟会有什么区别，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需要一些数学上的一些记录啊什么的去做一个对比。其他时候
就是你们会去算吗？就是比如说你做一个酒的时候它的容量是多少，然后所以每一个东西的比例换算下来。
不会预设它的容量，就先我做出来的它是好喝的，然后就以这个标准去 找一个合适的杯子。这样子会这种会更常见一点。
那老李觉得鸡尾酒喝的是什么东西？
你说是我自己觉得还是我认为它应该是什么样？
这有区别。
有区别。就我在职业角度和我自己。
那你先，如果是你是顾客的角度。
我是顾客角度的话，那我就是喝一个新奇吧。
那跟我喝的感觉差不多。
你其实很爱点那种就是看起来比较
奇怪的、
复杂的、看起来比较复杂的，原料要写两行的那个。
但实际上你的酒量又不允许。
那如果作为调酒师呢？
我觉得就是开心就好。真的，就是
对自己要求。
我今天离开这家店的时候，比我踏进来的时候更开心了一点点。这个也是我自己希望的，我的店会给客人带来这样的感觉。
怎么突然有点感动？
但本来就是这样子，就你不能去预设你的每一个客人他都是非常懂鸡尾酒的。我们只接待很懂的吗？也不是。他有可能他今天只是来打发两个小时的时间，他有可能只是想找个地方可以坐下来歇一会儿，或者是他想找个听歌的地方，找一个人聊天，他有各种样的出发点踏进这个门。所以你不用给他一个说我今天就是来品酒的，就是他开心就好。
对，其实就是我们不能要求顾客是专业的跟懂的。
我有一种感觉啊，比如说像巴厚达这种去这种酒吧的人应该不是买醉去的吧。
也
就买醉成本太高了。
那得问老李。
还是有，但是比较少，我们店比较克制一点。
我们有一天在厚达喝酒的时候，然后我们站在就是喝的一半出来透气，就突然间看见车对面不是马路对面出租车停下来，下了三个已经走不了直线的朋友，就不认识啊。我好怕他迎面走到扣打里边来，我觉得那个场面有点难控制。
因为店里比较大部分时候就是相对安静一点，就不是那种非常热闹的氛围。他如果只是休息都没关系的，但是他如果已经影响到别人了，对，就所有的点就是只要你不做影响别人的事情都 OK， 你要在那里睡半个小时缓一缓都没关系。
像调经典鸡尾酒它是有一个标准的
答案
流程，一个公式或者答案吗？
它会有标准的我需要用到的材料。它叫经典鸡尾酒就是我需要加这些这些这些才能叫这个。但是现在大家是不是就每个调酒师就要都要加这么多？
不一定。
不一定。对，因为现在你同一个牌子的酒你那个时候的味道跟现在的味道可能都已经不一样了。还有大家喝酒的习惯和口味其实也不一样了。以前是甜是贵族象征嘛，就大家能喝到甜的东西就是哇我很有钱。现在就大家都很控糖啊什么的，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调的，没有关系。
半糖古典不过分是不是？
一点都不过分。
但是我还是有点触摸不到，你比如说那种经典鸡尾酒和那些我们不太清楚的那些创意鸡尾酒。从调酒师来讲，可能里边会用到某一种原料或者某一种组合，然后一下那个酒它的最好的样子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当时不跟那个老李提了一个问题吗？就是说那把钥匙在哪儿？其实我想说的那个钥匙就是这种，就是比如说在你创造 一款创意酒的时候，可能会加了某一种原料进去，马上那个酒就对了。
这个我很多时候是他可能有一个大概的样子了，但是我会觉得哇好像差一个什么，就是刚刚郭老师说的这个差一个什么。有的时候是 我觉得他好像插个什么，我加进去试试。
嗯，
或者是我不知道他插个什么，那我就把我现在拥有的这些液体平均分成五份或者十份，
哦，
把每一个我觉得 可能搭的东西都丢进去。
嗯，
这个其实是一个虽然很笨但是很有效的方法，就是你想象的能力再好你都不知道他们实际上在一起是什么样，你为什么不直接试试？
嗯，有可能有的时候不是液体吗？
有可能。
哦，
冰块冰的多少会
就是它的温度降下，因为我们平时做试验的时候，嗯，它可能就先是一个常温的状态，我们确定它是，哦，诶这个味道不错，那我们就摇出来试试。有的时候它常温的时候是好喝的，然后你摇出来就发现它味道不太对了。
对，
有的时候是常温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没对，然后你摇完发现诶冰的时候又有点好喝了。所以冰块其实还挺重要的在酒里面，但是很多人都不太爱要冰。
会不会有那种情况出现，就是我调了一个创意酒啊，我觉得就是好像差在哪里了，
然后三天睡不着觉，
这个时候我把对面放一个风扇，然后一阵风一直吹着这个杯子，我再喝就对了。
为什么这个风扇有什
么
魔力？
差点风啊！
夏夜追凉，
有这么形式化吗？
如果这个风是有风味的话，也不是不可以。
你不能用这种浪漫的东西去掀翻老李的逻辑，因为老李是一个那种理科思维的人。
没有，我觉得我是文科思维。就有一些店他会出那种一个盒子打开，然后这边酒在盒子里，然后它还会有烟再飘出来。这个烟可以是某一些草药啊或者植物通过炙烤得到的烟，它也可以是干冰遇到热之后散出来的烟，嗯，这个烟本身是可以拥有风味的，就是我打开它的时候我会闻到它，我喝它的时候它酒里面也会有这个烟的风味，就这个比较像郭老师刚刚说的这一阵风。
我觉得有那个烟有风味是合理的，
其实我跟你讲有一把钥匙就是打开了我对古典的喜欢。
嗯，
我原本不太爱喝威士忌调的，尤其是波本调的一些鸡尾酒，但是慢慢的我发现打开我的那个钥匙是那个陈皮。估计老李可能也是，他在旋转挤那个陈皮的时候会在杯子的杯口边缘那个地方，
就是对，那个皮油，
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就是你橘子皮一挤它就会有精油喷发出来，
嗯，
然后有经验的调酒师或者说很多调酒师都会在那个杯口，它不是在杯子里边哦，
嗯，
它是在杯子外边杯壁上去挤一下，那个时候，嗯，所以其实当你拿那个杯子那个杯子快要走到你鼻子这儿的时候，那个陈皮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嗯，
所以你在喝它之前已经先有了那个陈皮的风味，就很爽。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环境会影响一杯酒的风味嘛，
会的，
是吧？你比如说，你在调这款酒的时候，你在你的工作室或者在你家去试验这个酒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但你喝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比如说拿到一个非常吵闹的一个环境喝，可能会不对吗？
会，因为我前段时间才去了泰国，然后我也逛了很多店。
哦，
我发现泰国很多酒单上的酒都很热带，
就很热烈的感觉哈。
嗯，非常多水果，然后高甜，就是第一个肯定是他们本身地域的口味的问题。
嗯，
然后回来之后，我想过一个，因为我是会喜欢那种比较精细一点的那种酒，所以我当时其实没有喝得很开心。嗯，没有 diss 某一家的意思。
哎呀，不要这么严谨。
然后我回来之后。那一天成都就很热，我在我们店门口就是休息的时候，
哦，就很闷热的那种。
对，然后我就意识到这件事了，我说很有可能那个地方不适合做那样的酒。
嗯，
就是这个环境我只想喝一杯不需要思考的酒。
嗯，
就我已经很热了，我需要一个冰的不需要思考的好入口的，你给我很精细的，我根本就很难静下心来去喝它。
所以麦太要在气温35度以上的时候点，它就会好喝。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解答郭老师这个问题，就是同样一个东西它在不一样的环境里面是不是就是不一样的味道。
本来环境对人的那个主观的感受影响就非常大。
因为你知道我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吗？是就是那个我们那天跟刘哥我们去海南玩，我们在爱德逊那儿那个酒吧那儿坐着喝酒，刘哥其实之前点了两杯他都感觉不对，因为
我点到两杯什么寒带的鸡尾酒，是不是？
因为我们当时坐的座位是露天的，其实是有点热的，
哦，
然后看的是
海景，
很干净的一片海。其实那个整个环境是影响它对于酒的 感觉，就是他想喝到那杯酒的那个感觉。
这么美，不是应该什么都好喝吗？
你这么说我能理解，如果你当下在那个海滩上给我上一杯永恒毒，我不一定觉得好喝。
对，
因为我已经很燥了，我分析不了那么复杂的风味了。
对，就是这个感觉、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不是给你发短信说我应该点什么酒，快救我。
嗯，这个时候喝金汤力就不会觉得他性价比很低了，
又解渴呀，又开心。
对，
嗯，那这样说来，是不是酒吧就会有一些，比如说你同一个地方的酒吧，应该有一些季节性的酒单，会适应不同的季节和天气。比如夏天就有一些特别合适的，冬天会有一些特别的。嗯、
对，就是我们会出一些，就根据季节出一些单子。
嗯，这个是取决于当季食材占了一个因素，是不是？
对，就大部分是当季食材，还有一部分是，嗯，我在这个季节可能会更想喝这个。
我们刚才就是说到了一些我们喝到的那个鸡尾酒的感受，就是甭管是我一开始选酒也好，还是后来喝到它的，包括刚才讲的那个我们在另外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如果点一杯酒，我要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其实就想听一下老李说一个他创作一杯创意酒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之前节目反复提及了永恒毒物，然后要不我们就让
拆解
老李说一下。
我天
哪，
人家这个立命的根本
就
是商业机密，
就是我不，他不用说，我都放了一些什么原料、
灵感什么的。
这杯酒从它的零开始是怎么想到要做的，然后它怎样一个过程？
其实有一点不记得了，永恒毒物，因为有点久了。
那你说一个离你最近的，
或者随便说一个。
但其实每一杯可能都有不一样的点。
嗯。
永恒毒物应该是最开始想用荔枝，想说夏天荔枝有很多，但是之前一直没有出过荔枝的酒。
嗯，
我大部分时候会，如果我不知道它可以搭什么时候，我会去看吃的更多一点。如果它在固体的情况下跟这个风味可以搭，那它在液体的情况下它肯定是可以搭的，就本身风味是不会改变，只是形态变了，然后这样去延伸。比如说我现在需要做荔枝的一个酒、那我先去找跟荔枝有关的可以搭的东西，我在这个荔枝有关的东西里面选了一个他们可以搭配的东西之后，我可以再以这个东西去延伸找下一个可以搭的东西，这样子可能荔枝跟、
一带一的那种，
对，荔枝跟这个三号是不搭的，但是它会因为二号的串联他们就搭起来了，一加一，就是找到第二个搭的东西是大家都能做到的。
嗯，
但是你用第二个去串第三个的话，可能它会少见一点点。
一些这种做跟风味相关的工作的话，它可能都会有几种路径，比如说有一种是撞，两个很强烈的东西要撞在一起就会很好喝，或者说很不一样。有一种是叠加，就是我比如说在这个基础上再加跟它类似的东西，一直把这个风味推到那个极致的一个小高潮。你是比较喜欢哪一种？
我会喜欢撞一点
啊。就不能说橙子、柚子、柠檬这种 一层一层加，
也有过这种，然后你最后喝的时候你发现你喝不到橙子味了，然后我就会把橙子，
反正都是亲戚，
我就会把橙子去掉，然后我再做一遍，我就发现我喝不到柠檬味了，那我再把柠檬去掉。有的时候会先做加法，然后最后在你有一个结果之后再做减法，把它减下来。
就比如说它可能跟鸡酒食材什么的这些都算上哈，比如说花香型的基酒，再加花香型的一些原料，再加花香型的装饰，
就百花坛
是可以的。但是我自己不太喜欢同一个花，就比如说这是三个花加到一起，那我可能会试试
蛋三花。
如果它是同一个花，我可能就觉得、这个、
有点会腻，是不是？
这个我看配方我都能想象它是什么味道了，我可能就不想点，就我会站在客人角度想说，我看到这个材料我都不想点。
哎，老李有没有那种非常挚爱的风味儿？就是我非常
夹带私货的那种，
我非常喜欢这种风味儿，我就要把它创作到我的酒里。
鲜味吧？
啊，什么？
鲜味？
这是中国独有的一个
鸡的那种鲜味吗？
嗯，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谷氨酸什么的。
对，谷氨酸呐。
鲜要怎么？真的加文昌鸡油吗？像艾迪逊的那个。
就是刚刚前面
over 吧，
前面有问，就是如果你去酒吧点酒会点什么样的酒，我刚刚想说的是要么就是我没有见过食材，如果 没有这个选项，我就会选择有鲜味的那杯酒。
所以当天如果你看到有那个文昌鸡的那个特调，你也会先点一下试试。
嗯，看文昌鸡配什么，配椰子的话就算了，这个不就是传统搭配？对呀、啊，
嗯。
之前我看到他们过桶的时候是在酒吧里是从留味，就比如说把那个酒调好之后、嗯、比如说一个留味把那个酒装起来、嗯、然后你在调试放酒的时候就从那留味给你滴出来。
留味是什么？
牛的肚。
牛肚。
对对、
哦、
牛的味。
牛味。
对，在留味里相当于一个过桶发酵的过程。
我好好奇啊。是不是那个什么火锅？
不是，是一个
你说的是贵州的那个，
对对，是不是类似那个那个味？
哎，不叫贵州，叫啥来着？叫牛瘪汤。
嗯，牛瘪汤。
对，那家酒吧是国内还比较排名靠前的。
哇，我好想试试。
激起了老李的胜负欲。
对，没不是胜负欲，就是好奇心。
当时看那个视频过程是他在吧台的时候把整整一个牛味做成一个装置，然后从牛味拍一个酒头什么之类，把酒放出来。
是不是动物原料？不太好加到酒里，就比较少。
嗯，少，但是也还好，就动物脂肪是很好处理的。
嗯，
肥肉啊，
把它煎出来油，然后再拿着油去跟酒一起处理。
油可以乳化？
不是，油可以，它跟酒的那个凝点不一样。
嗯，
假设我们一起把它加热了，然后就在冰箱里面冷冻了，然后油凝固了，你就可以把酒滤出来。
哦、你只要那个风味，
对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就是原来那个酒，但它已经有这个油味了。就火锅底料，火锅牛油也可以这样干。
哎、嗯嗯，那有没有那种就是特别不敢触碰的风味？我们不找那种特别强烈的嘛，因为强烈有时候还挺好驾驭啊。像西瓜这种，其实我觉得你如果把得到它那个风味还是蛮难的。
对，我觉得很多水果好闻的地方就是它新鲜破开的时候。
嗯，
西瓜跟草莓是我在那个茶领域里失败的，就是一直没有弄出来的两个味道。
我觉得西瓜是那个香气很重要。
嗯，
就是很难你在我预处理了这个食材之后还保留着它。
我一直觉得，虽然说这个描述不是很准确哈，我就是感官上一直觉得西瓜，尤其是西瓜好的那个味道是在水里的，就感觉、
嗯、
就你很难说，因为我们茶还不能像你似的直接加那个
液
液体、
嗯、
所以你很难用固体的东西去呈现它的味道。草莓也是一个道理，
草莓弄不好就会腻。
对非常的腻、
嗯、
草莓的香味就是一旦再浓缩就已经没法闻了。
草莓可以试一下那种酸草莓，
嗯，
就是不要买，
不能用中国这种草莓。
不是不是，酸草莓就是酸流草莓，我用的就是酸流草莓，很好用，就不是我们冬天会买来吃的那种。
我知道，
就是
不是那种巧克力草莓，
用的比较多的。对，
嗯，
我觉得它的香气也非常多，而且本身食材带有酸味是很可贵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可发挥的空间会更多一点。
嗯，
从我认识老李之前到我们现在跟老李比较熟了，我们对老李的最大的感觉就是，尤其是去老李他们酒吧，
嗯，
就是这个调酒师特别舒服。这个舒服其实很难用语言描述出来的，大家只能认识他以后才能感觉出来。就是因为我所有身边的朋友啊，他对你的感受都是这样的，应该你的很多顾客对你的感受也是这样的。他，你是怎么能够做到这么？
嗯，接下来是要自己夸自己了吧？这个好难。嗯，我觉得分寸感吧，就是服务的好但不多。这个很重要、
哦、他服务
没有很
多。
就是你也不要让他觉得哇我一直在盯着你、对，就是你该有的都有、
嗯、
然后我也不打扰你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嗯、就是有的他会觉得我服务好一定是我就是眼睛不离开你的桌子，这样子其实客人会有一种哇我一直被看着，就我也很难放松，就是、
嗯、哦，顾客会拘谨起来。
对，
但其实我又很需要那种，因为我们去调酒吧你不可能在里边大声喊什么服务员我这儿怎么怎么着，就是我一般就是挥一下手，但这个时候能够恰到好处的就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看到你的需求，也是一个很棒的。
对，
诶，那如果即便是比如说我不做卡座做吧台，你会主动跟他聊天吗？
我会看，我会先试着说一句，如果他没有很想聊的话，就是你是感觉出来的，或者是他一直在玩手机、嗯
哦、
或者是他跟他旁边人一直在聊天，那我们
这个时候就不能去打扰他。
对，一般都不会。
他一直玩手机，你会把他手机扔？
不会不会，我可能把网络断了吧。
把 WiFi 关掉。
不会，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默认客人坐在吧台是想要跟调酒师沟通的。 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试一下，哎，就是去跟他打一句话，就问，哎，这个酒怎么样啊什么的，就以这个为开场牌。如果他是想聊天的，他你们就是自然而然就继续了。如果他没有那么想聊，他可能就就也很敷衍。很少会有人很直接的说好难喝啊，他就说啊还不错。
你们会不会默认坐到吧台的人都是比较孤独的人？
那不会，
像刘哥孤独的一个人坐在那儿，
刘哥不孤独啊，刘哥有毛
利，刘哥才不孤独呢。
刘哥可以跟他们店里的每一个人就是大聊，
对，而且可以聊不同的话题。
刘哥再不来咱们节目都说不过去了，太多次了。
我今天
就在家里打喷嚏，
我今天本来邀请他跟我一起来的。
哦，我们会有单独的话题开给他，
可以可以，非常期待。
我们问点行业内幕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一个酒吧说让调酒师帮我们推荐一款酒的时候，你会不会夹带一些运营的私心，比如说我哪款酒滞销、
oh.
这个原料快过期了，
就是麦当劳那种那个
酒吧好
吃，对，
嗯，
不会。如果是那样子，你点到一杯你不喜欢的酒，那你只卖给你一杯了。
嗯，
那如果
一锤子买卖，
对，如果你今天喝的很喜欢，你可能还会有第二杯、第三杯，或者下一次，或者你会跟你的客你的朋友推荐，那这个是无形中有很多杯，所以没有必要在这一杯上面夹带私货。
嗯，所以你们 KPI 是三杯起，每个人
也不是。
会有那种吗？就比如说，假设说我们前一阵去喝永恒毒物的时候，荔枝还没有大量上市，我那个原料也很少，备起来也很麻烦。
嗯。
就是我想把它留给可能更需要它的顾客，就不会随便给谁都推荐永恒毒物。
我们不在单子上的话不会优先推荐，就第一个是、酒单它不仅是让你很直观的看到它每一个原料，因为我们口述的话也很难做到我每一个都说完、这个是一个点。就比如说你有一个什么过敏的东西啊、可能我又没有提到这个，这个首先这个是不太安全。还有一个是你让客人看到价格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
就是他自己心里会有个底，而不是说你上来给我口头推荐了一杯，然后这个价格又跟你本身单子
你
单子
没有明码标价写出来告诉我，
对，然后如果哈我喝了这一杯我没有那么喜欢，我买单的时候又看到了价格，我这个
点了一杯永恒毒物结账280吧，
我这个不开心是叠加的。所以你还不如、
哦、
我们会优先选择单子上就有的，我给你推荐，你既能看到，我也能明明白白给你讲出来。像这种，像乐师傅刚才说的这种，有点像隐藏款，就是备了料，但是没有在单子上的东西，就是会优先他自己已经喝过了，他点了，或者是单子上实在没有他喜欢的，或者他说了一个他想要的风味，又跟这个正好很
匹配了，
对，然后我们就会试着去给他描述这杯酒。不太会优先推荐，但不存在说我只留给某些人，就是谁先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某些人来了、没有了还是没有了。
我可以喝斯普莫尼。
也可以。
我们再那个什么一点哈，就是你现在把忘掉你自己是一个酒吧的调酒师或者主理人这种角色，就会优先去推一些成本相对比较低的吗？
也不太会，这就是刚刚说的呀，就是还是以更适合这个人他要的东西为主。
他们的逻辑就是让他多喝。
不是，我的逻辑是
让他满意吧。
对，满意比较重要。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他满意了自然就多喝了。
可能他的酒量不好，但他的朋友酒量好呢。
嗯，
有影射到你。
我酒量也不好啊。
但是你们、但是你们人多呀。
刚才老李其实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啊，然后我就顺着这个坑问一个问题。老李说他会日常印象比较深的顾客有两种嘛。那这两种顾客就分别跟我们说说呗，有什么故事？
故事，不礼貌的故事也挺多的。现在好像也不太方便讲，讲出来就是哔，就是消音，节奏消音。
我们曾经有一期节目里讲过，就是
空气拳那个嘛。
对，
空气拳还挺常见的。
我是觉得没什么的哈，就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话，我觉得这个反应很正常，
很可爱，
因为我觉得买卖之间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它是一个契约关系。
对，
我一直不觉得顾客是什么上帝，我觉得是朋友啊。如果你愿意来，我可以提供我应该提供的东西，但超出我提供范围的东西我提供不了。你如果觉得不 OK 不来，那就不要来，没关系。
我觉得
顾客是上帝这个话术是有史以来给巨婴们最大的一个理由。
嗯，其实我觉得你与其那样殷勤的服务，不如是真诚的对待吧。
嗯，
我更希望我去一个店是真诚的被对待，而不是表演出来的一套什么标准化的那种。
嗯，
就我觉得他遇见那种哎呀很刁钻的顾客出来打空气拳，这个、整个行为就透着一些可爱和专业。
下次出一款酒就叫空气拳。
不是，下次出一款酒我们都帮他把名字想好了，
应该不太好喝那杯酒，
叫吧台大叫。坐在吧台可以大叫。
对，吧台大叫。
什么破玩意儿啊，
这是妙哥的烂梗。
然后里面要用到八种酒。
哦，六款鸡酒还不够。
对，
加
两个那个立交酒之类的。
这应该很划算，我感觉到这一杯。
你可以每个只加一滴。
就前趴之前我们提到，比如说六款大多数是国外的一些基酒烈酒嘛，但比如说像国内的像蒸馏酒、黄酒啊、白酒，大家会用这些基酒来做一些鸡尾酒吗？
会，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会用一些中国就是大家自己蒸馏的，而且现在国内也自己出了很多自己的 whisky 啊，然后金酒啊，伏特加，这些都有很多国内本土的品牌已经非常多。
但是你觉得它好喝吗？
嗯，就是它是哪个国家生产的不是决定性因素，好喝就是好喝。
哦，不是，我是说比如说用白酒调鸡尾酒。
哦，白酒我觉得做的好喝的是好喝的，
但我
做的不太好喝。
这个我觉得用国产的这种酒它是不是还是有一个过程吧。这个过程不仅是大批量的调酒师开始用这种国产的酒，还得是顾客这个心理这个门槛得过了，是吧？
对，
他们会有一个对消费上的认知，他这个认知是需要时间的。
对，就是可能这个金酒很便宜，但它是
外国的。
就也不是，就是我不是我最熟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你卖了一个某一个价格，我觉得我不会想那么多。但是这个白酒或者这个国产的一个某一个黄酒一个材料是我很熟悉的东西，然后你卖了一个价格，我就会去脑子里面会去像
这个
刚刚乐师傅说，我就会排列它。
舶来品的优势嘛，就大家为什么会觉得咖啡更容易觉得它更洋气或者更值钱？
它就是一个过程。你看现在，云南咖啡它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现在还会觉得哦，云南咖啡真的有的还非常好的，而且大批量的咖啡店就开始在用云南产的咖啡了，这就是一个过程。
我们店有一个酒也是云南的咖啡豆做的，我觉得我不太在意这个，
就最终还是看结果。
对，
就是
还是得好喝。你说了半天，你就是为了喝到一个好喝的东西。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可能时间上差不多了，然后最后想让老李推荐一个除你之外的镇店之宝。
除你之外，
就是比如说没有来过咱们酒吧的人。
咱们这有入股还是怎么着？
你们不是都有床在里面吗？
咱们
每天喝完直接睡那儿。
我觉得我还是会说，调酒师就是你就跟你当天接待你的调酒师沟通就好了。就是人的口味是非常私人化的，
就没有一杯酒是可以打动所有人的，对吧？
金汤力可以。
打动不了我。
就是至少大家是能喝的。
金汤力是不会错的一个选择。
对，就是他人家厉害就厉害在他不会错，就是他接受度非常广。
因为他也没放啥呀，他能错到哪儿去？
最简单的才最困难了。
你说骡子都有那种不喜欢柠檬之类的。
不喜欢姜的比较多。
对，
我觉得就是当天接待你的调酒师沟通就行了，说你能想到的所有词语，可以说喜欢的也可以说不喜欢的。
我给大家推荐就是 Coda 里所有含紫苏风味的酒。
是因为你喜欢紫苏？
因为我觉得紫苏它的那个在一杯酒里风味其实是挺难抓到的。
就很清，而且它很清新。它像一个植物版的紫兰味。
我可能很难推荐，因为我这推荐的要都喝有点贵，因为他们店已经有非常多是我很爱的那个，比如魁北克早餐我也很爱喝。有一片培根在上面，
就是主食那个就。
然后斯普摩尼效应，然后永恒毒物。
你再说一下前面那杯。
谁？斯普摩尼吗？不是
效应。
普鲁斯特效应。
真的很爱吗？
普鲁斯特效应挺好喝的呀。
都记不到别的名字。
那刚才是口误，斯普莫尼是那个比较清新那那种，
那个是一个经典鸡尾酒。
嗯，然后那个普鲁斯特效应是他们的创意酒单。普鲁斯特效应，不，我要给老李道歉，因为我一度把那个普鲁斯特就私下跟他叫成那个永恒不误的平替，但后来其实我发现没有，哎，就那款我也很爱，因为它有一股冷香，那个我很喜欢。
对，
就是，
我当时做完那个酒，我觉得我就想到我在拉萨自驾的时候，就是雪山，
哦，
然后又有植物的那种风的味道，
它有雪松的那种，
嗯，
那种，
对，它就是很冷冽的那种。
就是反正那个体验的感觉就像说，因为我很喜欢又冷又香的东西，我觉得冷是可以把香拧起来的，它不像热，热一下就散了，然后也不持久，然后冷的那个香飘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它很幽，就是很幽静的那种感觉，
然后在你的嘴口腔里面散开。
对对，
我们喜欢 Koda 的原因，而且喜欢老李调的这些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老李调的名字跟这个酒都特别搭，
他太会取名字了。
对，然后我喝这个酒的时候，我可以被马上的拉到那个他预设的这个场景之下，马上就可以 get 到那个场景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和神奇的地方。
名字取名字的功劳不是我一个人，我们有一个取名字部门，
是吗？
就是群名就叫取名字部门。然后我每次把单子做完，就会在里面群里面
每个人贡献一个 idea。
对，然后大家就会有一个那种。消化的一个时间，我就在群里面发疯。
你们会有一个
取名字的，就是好了没好了没，
会有一个标准吗？
嗯，会有，他要念起来不奇怪。
那八抬大轿这种
就
不符合，就
是这个不就不太行，
不能走这种谐音梗路线，是不是？
可以，但不能这么离谱。
他有谐音梗的，
嗯，可以有谐音梗，但不能这么离谱。
不能
这
么离谱，
这个就是念这个上酒的时候就有点念不出来的。你好，你的八抬大轿就很奇怪。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酒，然后我们老板就取了一个一幅还挺有名的画的名字，叫一些小刺痛，然后我当时就拒绝了这个酒。我说你给客人上酒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你好你的一些小刺痛，然后这个整个
有在顾客的伤口上撒盐的那种感觉，
想象起来就很难受。我说我不行，我打死都不要叫这个名字。就他首先他得能念得出来。
所以那个请用点心，到底是请用点心还是请用点心？
都有，它就是一个一语双关的，
就是个双关，
就是个双关。嗯，这个名字其实也挺绝的。
这个是我们客人取的。
嗯，
哦，
我每次点那款酒的时候，都自己觉得没心没肺的。
你好，请用点心。
对，我觉得那个词，那个名字取得太好了，应该是单子上现在最取得最好的一个名字。
我们这期做这个选题的时候，起了一个小的谐音梗的标题，因为老李他们那儿有款酒叫夏日追凉。
嗯，
今天还老李还给我们带了一些礼物，是不是？
嗯
嗯，哇，先说这个礼物吧。嗯，
来就来吧，还提什么点心啊？
就是我不知道这边是怎么的抽
奖，我们会在评论区
嗯
抽几位，
几位
啊？几位？你说
哦。平时是几位？
平时我们三吧，
三五都行，
三五都行。
那五位吧，
五位、啊，真的不能在家了吗？老板，老板不能在家了吗？
就是店里五位嘛，然后我自己私人两位，因为我这两位是有指向性的。
嗯
啊，
是上一期你们有在一个播客里面提到 Koda，
嗯，
然后当时有两个长沙的女生来店里喝酒。
哦，哇，我们真的有贡献到一些那个。
对，然后他在吧台喝了一会儿之后，他看着我问，他说嗯，我们是听了播客来的，但是老李今天不在吗？然后我当时就很我就很奇怪，我说啊，我就是老李。他说哦，我以为是一个嗯大概四十几岁的中年大叔。对，就是
哇，这个要给老李澄清一下。
嗯嗯，赖我们。
嗯，然后这两个礼物，我们当时有他有跟我说他为什么不知道老李是一个女孩子。
嗯，
他说他在听播客的时候在做一件事情。
嗯，
就是这个是我们的暗号，就是我现在要说，就是给这两个女生送这个礼物。
哦，
然后你们是有个对话嘛，就可以对暗号，就我才知道是他们，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的信息。
哦，那就那样，就是如果这两位女生听到那个这一期的话，
嗯，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在群里的话，
嗯，
也可以在群里联系我，
私一下小鲸鱼嘛。
对，
嗯，
暗号就是他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听了你们的上一期，就是、
哦、
就是
可以
地图的那一期。
嗯， 嗯，然后五位那个普世的福利是啥？
不是福利
就是不是那种
大家福利是一样的。 嗯， 嗯，我们有兑换的鸡尾酒券嘛，就大家可以、
嗯、可以免费喝一杯吗？
那我可以内幕抽给我自己吗？
那当然不行了，就是028所有成员抽到都不作数。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可以选择是我们的就是一个周边的小礼物，或者是你可以留着这个一杯的名额，然后下次来成都玩的时候、
也可以把它转赠给乐师傅、嗯、
那不行。乐师傅用这个票的话就换一杯金汤力吧。
天哪。
那我们会在今天的评论区抽五位朋友，然后送出、嗯、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我们就送出 Koda 的一个周边，然后如果你是本地的成都的朋友、嗯、或者你最近是在
想来成都，
对，在成都玩可以去到 Koda 的时候、嗯、我们就换一个鸡尾酒的，
换一杯鸡尾酒。
嗯，那我们今天以 Koda 的一杯酒来做一个结尾。 Koda 他们有一杯酒叫夏日追凉、嗯、然后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夏天去 Koda 夏日追凉。好吗？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好
好，
嗯，如果喜欢我们这期节目的话呢，也可以把这期节目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另外我们有一个群叫做鲸鱼合资饭前饭后群，如果想要加入群聊的朋友可以先添加微信鲸鱼合资 FM。 好，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了，拜拜
拜
拜
拜拜。